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奥巴马总统表示，俄罗斯没有遵守有关缓解乌克兰危机的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菲律宾前夕，马尼拉爆发了连环反美游行。美国国防部国防战略顾问白邦瑞将探讨和分析美中两国军方的差异，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之行。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包括东京和北京都宣称拥有主权的一组东海岛屿。奥巴马星期四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后，明确表示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如果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予以保护。奥巴马强调说，美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中国将这些岛屿称为钓鱼岛。但奥巴马警告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这是美国总统近来就东海岛屿争端表示支持日本的最强硬的声明。日中两国关系因这一争端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针对奥巴马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基本事实。日本是奥巴马此次亚洲8天之行的第一站，随后他还将访问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奥巴马对日本的访问呢，在北京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连线北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来介绍北京方面的最新情况。东方你好。
邱明你好。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对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所做出的反应。
是，我先说一下中国官方的反应啊。
嗯，
今天呢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呢又被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他说呢，中方的立场和他昨天说的是一样的，中国坚决反对把这个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嗯，
那么也要求呢美方啊尊重事实，以负责任的态度，那么恪守在这个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呢确实也说到了，在主权问题上并不选边站队。那么呢这个秦刚呢还说，这个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同盟啊，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那么这种安排呢，不应该损害第三方，特别是呢，不能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正当利益、正当权益啊。那么这也是中方的那个正式的反应啊，庆明。
哎，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次访问亚洲4国，不包括中国，我想特别是又在日本说了一些这个引发北京这个强烈反响的话啊，那么媒体方面我估计一定是非常的热吧。
是啊，那么中方的媒体啊，那和专家呢，那显然和这个秦刚啊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发言形成强烈的对比。
那么
他们对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美国总统的名义出现来表示要在钓鱼岛问题上或者尖阁群岛的这个发生武装冲突时保卫日本，这个认为呢，这是确实是件很大的胜啊，那么被认为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胜利。不过呢，也有专家就认为呢，虽然是美国总统 口里边说出来啊，首次表示认为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但是呢，这个呢也是毫无新意，啊，以前呢也多次说出，那么也注意到这个，并不是这个奥巴马又重新提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另外呢，关于这个美日啊，美日之间的这个峰会呢，有一点是那个，虽然他这次到东亚来是过中国门而不入，所以呢有一点点酸葡萄的味道，把它称为是这个什么寿司峰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倍和奥巴马呢在日本的一家寿司店呢吃了一顿这个吃了寿司，然后非正式的场合下呢谈了两个国家的元首呢都是面带笑容，所以呢这个环球时报就说，哎呀，只有一道菜就是生鱼片，一点也不新奇。中方媒体还挖这个故纸堆啊，挖出了1992年，你还记得哈，当时呢也是日本领导人用这个寿司用日本餐接待那个老总统布什，结果呢人家当时老总统啊老布什呢在用了餐以后啊是上吐下泻，还在日本国宴上呢当众晕倒，就是把这段历史啊这个又挖掘出来来这个逼或者是贬低或者是这个不这么高调的评价这次日美首脑的会晤。那么还有一些专家呢就认为，这次奥巴马虽然提出来这个钓岛适用安保条约啊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美国和日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那个 TPP 谈判中呢，已经陷入了僵局。但这一次呢，奥巴马称啊，双方会就争取尽快达成妥协，这个取得了共识。那么换句话说呢，中方认为啊，就是日本在 TPP 上啊做出了某种妥协，来换取奥巴马在这个日本公开的承诺保卫这个钓鱼岛，所以呢这认为是一种妥协的产物。第四个呢，就中方学者也注意到啊，那个这个日美安保条约呢是一个条约，是一个法律文件，这个美国呢特别是一个重法的国家，如果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是不是履行这项国际条约，不仅影响到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影响到整个美国在今后的在世界范围内啊，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个信誉。所以呢，这个美国呢这样做啊，他们说呢也是啊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中方只是啊这个敦促啊美国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挑边站队，不要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或者钓鱼岛是中方的。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今天中方媒体的反应呢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军方的反应？
应该是了解一下军方什么反应，毕竟这是这个美国总统发表的这个支持日本呢，在有关这个有争议的东海岛屿上是说应该说是至今最强硬的声明。对，那军方怎么说？
那中国军方的态度呢就非常的强硬啊。我们知道现在呢正在青岛举刚刚结束的一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4次年会，那么海军司令那吴胜义呢就指出了中国在这个东海问题上不排除任何可能，那么换句话说并不排除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那么中国军队就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16字诀，那么这也是当时毛泽东时代提出来的。那提出来就是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完整，这一点是没有底线的。那么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是吴胜义也提出来了，虽然日中双方都在擦枪这个磨刀，但是他提出来呢最好是能做到这个擦枪不走火，所以换句话说他也不希望这个看到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围绕这个钓鱼岛问题发生战争。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呢杨宇军呢针对奥巴马宣布这个保卫钓鱼岛啊，美国保卫钓鱼岛，他强调了两点。那么第一点呢，他强调说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啊，不需要其他的国家费力来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就是这个其他国家当然就是美国了。那么美国提出的安全保障呢，实际上是保卫日本对钓鱼岛的这个行政管辖权。那么根本这个 中国军队现在并没有实际控制钓鱼岛，从何谈起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钓鱼岛？这个就是有一点点不那个就是不可理解了，不能够很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逻辑是怎么说的啊。那么第二年呢，他就这个骂日本了，他就说，日本有些人呢喜欢炒作这件事，他就是把这个低调来处理奥巴马这个承诺。实际上呢，他就说日本人呢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美国人的鸡毛当令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新意，仅此而已啊，就没。
好，总之这次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真是激起了千层浪，特别是在中国哈。好，那谢谢东方给我们介绍情况。
哎，好，
好，
再见，
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韩国之际，美国之音专访了韩国驻美国大使，请他谈对奥巴马总统访韩的期待，以及对北韩核项目和中国关系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对韩国大使安豪荣的专访录音。
Ambassador 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安大使，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首先，请允许我对渡轮事故中受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
Everybody back in Seoul.
所有的首尔人都很震惊，很悲痛。谢谢你的慰问。
U.S. President Obama is visiting.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韩国。您认为如何才是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谈？韩国的期待是什么？
在广泛领域里，美韩关系都非常重要，有着丰富的内涵。可是同时我也要重申，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思考如何去进一步地加强这种重要关系。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您认为美国的亚洲重心战略应该如何发展？
关于亚洲，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目前亚洲有两种趋势。在经济合作方面，韩国、日本和中国都合作得很好。可是在其他领域，比如历史问题、民族情绪和区域安全方面，我们是不太成功的。
中国是北韩的主要盟友，事实上是北韩的经济命脉。在说服北韩放弃核项目问题上，您认为中国是否做出了足够的努力？
你说的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这涉及到韩国的各种利益。比如发展核项目、试射导弹以及军事挑衅等问题。我认为中国可以对北韩产生很大影响。韩国和中国正在密切合作，中国和我们分享战略观点，以便让中国对北韩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将和中国政府保持协商。
首尔是否期待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期间讨论这个问题？
Well, we are having the necessary consultation.
我们有机会就会进行必要的协商。就像我开头所说的，总统会晤肯定是讨论涉及两国利益问题的重要机会，肯定会谈到针对任何威胁确保安全的问题。
您如何看待目前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我们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和互惠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正在某些领域扩大合作，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如何制止北韩发展核项目，这是一个韩中扩大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韩国前，美韩正在进行年度联合军演，有可能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您如何看？
Well, Audrey, that's an annual exercise which is being conducted at a very regular basis。
美韩军演是常规演习，我们在演习开始前就宣布了时间、范围和军演程序。我们每年春天和秋天各进行一次，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演习。
So I really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reason to mak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因此，没有理由把这个长期进行的常规的军演和任何国家联系起来。
With any level of relationship among 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s the Republic of Korea satisfied with the progress of?
韩国对美韩执行自由贸易协议的进展是否满意？
我们很满意。事实上，美国和韩国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来，几个星期前呢，在3月15号，我们举行了自由贸易协议生效周年纪念活动。我说进展很好，主要是指三个方面：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所有这些进展都很好。
非常感谢您，大使先生。
Thank you so much.
也谢谢你，谢谢你的来访。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有关部门星期四宣布解除对日企船舶的扣押令，被扣押的船舶将可以离港。此前拥有这艘船的日本公司，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将近3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此案属于特殊个案，日企不会因被起诉就需要支付索赔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海事法院星期四称，日本商船三井公司支付了托管金，全面履行了判决义务，为此解除对该公司船舶实施的扣押令。商船三井公司前一天根据判决支付了29.16亿日元赔款，以及诉讼费4000万日元，还有数目不详的拖欠债务利息等。商船三井公司当天也证实了上海海事法院的解除扣押令，预计被扣押的船舶即日可离港。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就此表示，此案属于特殊个案。他说，
かなり前のことについては事故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法的にですね、客観的にそれは処理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特異の事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中国側もそこは違うということを発表したようですから、そこは分けて考える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日本内阁官方長官菅義偉说，这种很久以前发生的案件，希望能以时效采取法治性客观的处理方式。为此，这是一个特殊案例。中方也表示，此案不同于战后赔偿问题，需要加以区别。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曾经劝说商船三井公司不要支付拖款金，认为仅仅因为会影响业务就支付有欠妥当。日前传出商船三井公司的船舶被中方扣押消息以后，菅义伟曾经严厉警告说，这种做法将可能动摇中国表明放弃战争索赔权的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表示，对于突如其来的扣押通告感到遗憾，并且强调重要的是要遵守法规，重视法治精神。日本舆论也担心此案意味着中国的对日战争索赔诉讼，导致在华日企资产随时可能遭到扣押的风险。中国政府则强调此案属于民间商事纠纷，不在战争索赔范畴之内。上周六，上海海事法院以商船三井公司未能履行二战期间对中国企业的船舶租金以及损失的赔偿义务为由，扣押了该公司停泊在中国浙江省港口的货轮。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行是不是围堵中国之旅？美国官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此行需要在安抚盟国的同时又不至于刺激北京，这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的四个亚洲国家中的三个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而所有四个国家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明确表示，奥巴马所到之处都会讨论领土主权问题。
我相信在访问的每一站，我们都将有机会讨论海洋安全与领土这些目前处在该地区核心地位的问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的这次亚洲行是一次围堵中国之旅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在奥巴马行前的媒体吹风会上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这次访问有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日程，这是我们对这次访问的看法。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巩固以及更新我们的同盟以及伙伴关系的机会，一个推动我们的经济议程的机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我们的商业利益，作为一个强调我们对该地区及其安全的承诺的机会，并且显示美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长期继续是一个主要的安全伙伴以及推动法治稳定以及民主发展的力量。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此访并不是意在围堵中国。
I don't think that's quite right.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try to show that it stands strongly behind its friends and allies.
我想奥巴马政府将试图显示他会强有力地站在其盟友的背后，但是不会寻求对抗中国。
不过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认为，鉴于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存在公开的紧张，奥巴马要有很好的平衡术。
这里的
问题是，你如何在给他们提供支持的同时又不在具体的领土争端上选边站？这会引发各种评论。一些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会说，美国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一些中国人则会说，美国的支持过了度。你得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谢涛说，中国将观察奥巴马究竟是做促进地区稳定的和平使者，还是渲染外界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我希望他将做出努力，打消中国的怀疑，告诉人们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但是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则呼吁奥巴马总统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做法公开提出批评。
I think the president can clearly call out China as the proble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清楚地大声地喊出来，中国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不理解的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问题在哪儿，而美国政府官员却不能大声说出来。
不过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直接点名批评中国并不是总统这个级别的人应该做的事。奥巴马这次的亚洲行是他对亚洲的第五次访问，但却是在中国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后首次访问该地区。几个星期前，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牙举行了会晤。 VOA 卫视丽亚、任玉阳，华盛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来了解有关失联客机的消息。澳大利亚当局说，被海水冲上澳大利亚西部海滩的物体和马航失踪班机无关。这些不明物体是在澳大利亚沿海城镇奥古斯塔附近发现的。奥古斯塔位于大规模多国搜寻行动所在位置的东南方。联合搜寻协调中心说，对有关照片进行了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些物体与失踪客机没有关联。联合搜寻协调中心表示，暴雨和狂风巨浪再次阻碍了星期四的搜寻行动。本星期热带气旋杰克已经先后两次迫使空中的搜寻行动暂停。蓝旗21无人潜艇即将完成在印度洋海底的第一阶段搜寻，迄今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星期四说，蓝旗21已经搜索了有关海域的90%， 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没有遵守有关缓解乌克兰危机的日内瓦协议，并表示他对俄罗斯履行协议不抱希望。奥巴马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他表示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奥巴马对记者们说，乌克兰一直在实行上星期在日内瓦会议上确定的具体步骤，这些步骤包括赦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占领政府建筑的亲俄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奥巴马敦促俄罗斯采取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意的举措，包括要求分离主义者和平撤离以及承认乌克兰的谈判意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国家电视台上说，俄罗斯将像2008年在南奥塞蒂所做的那样，对俄罗斯利益受到的威胁做出回应。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战争。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说，他们计划下个月着手就扩大自治举行公投。亲俄分子没有顾及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就结束政治冲突达成的日内瓦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杰尼斯·普希林是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这个组织控制着顿涅茨克市的一座州政府大楼。他说，他们正在制定在5月11日就实行联邦制举行公投的计划，争取扩大地区自治。
我们为此一切准备就绪，但目前还不想把我们的牌亮出来，因为许多大众传媒，我不是说你们了，都在编造信息，所以一切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顿涅茨克武装分子的支持者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说，他想得到更多自治，但不想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们解释了他们的立场，我们还讨论了展开对话与缓解紧张局势的需要，当然还有不要使用暴力的需要。
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停人在乌克兰东部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和当地官员见了面，试图找到和平结束对峙的方式。欧安组织的马克·艾瑟林顿说，会谈是建设性的。
我本人愿意留在乌克兰，但要实行联邦制，拥有我们自己的权利，我认为乌克兰应该保持统一。
但是在基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发言人说，政府保留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犯罪行为做出充分反应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顿涅茨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人纪念列宁出生144周年。民调显示，俄罗斯主张下葬列宁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乌克兰媒体说，列宁塑像越多的地方，局势就越混乱，甚至连犯罪率也比较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4月22日是前苏联共产党领袖列宁出生144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率领共产党人向位于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以及列宁墓后面的斯大林墓献花。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城市，共产党人向当地的一些列宁像献了花。在顿涅茨克市，共产党人向市中心的列宁像献花活动与在当地广场上的反分裂和主张乌克兰统一的民众集会同步举行。在目前被分离势力武装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州的斯拉维扬斯克市，在共产党人向列宁像献花的同时，当地也为几天前在武装冲突中被打死的几名支持分离的民兵举行了葬礼。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社会民意中心刚刚发表的报告说，在俄罗斯有69%的人没有去过红场的列宁墓，主张下葬列宁遗体的人也越来越多，比例已经升高到61%。在年轻一代人中， 对列宁墓不感兴趣的人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在没有去过列宁墓的年轻人中，根本就不想去的人占39%，反对下葬列宁的人占接受民调人数的23%。另一家俄罗斯民调机构利瓦达中心一个月前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在增多，目前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能够达到51%，而在2006年时，这一数字仅为40%，2012年时为49%。俄罗斯媒体说，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使许多俄罗斯人陶醉在重返苏联大国的心态中，一些俄罗斯人开始正面看待列宁这位苏联的创建人。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星期二向列宁墓献花之后，谴责了乌克兰今年年初大规模推倒列宁像的行为。久加诺夫说，那些强盗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推倒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他们还推倒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量列宁塑像，但他们想把这股风暴推向南部和东部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斯克等地时，他们受到了抵制。而在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他们想推倒列宁像干脆就不可能。乌克兰媒体说，凡是列宁像保存较多的地方，当地的分离情绪严重，那里的局势也更加动荡，比如卢甘斯克、顿涅斯克、哈尔科夫。而同样推倒了列宁像的位于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南部的尼古拉耶夫等地，当地的局势就比较稳定，分离势力在当地没有市场。乌克兰媒体和社会学者不久前发布的有关乌克兰列宁像的分布图显示，列宁像越多的地方，当地的犯罪率就较高，经济上也面临各种问题。而列宁像较少甚至几乎没有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当地的公民社会发展比较快，治安也非常好。基辅的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乌克兰东部地区同俄罗斯相似，那些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另外这部分人的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帕尼奥托说，列宁像象征着过去，他知道在有些城市当列宁像被推倒时，有的人还流下了眼泪。帕尼奥托说，这部分人对列宁像被推倒反应非常强烈，他们把这一行动理解成为过去的东西全部被摧毁。帕尼奥托说，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主张分离加入俄罗斯的机会中，机会的许多参加者都主张重返苏联时代，他们把目前的俄罗斯幻想成为过去的苏联。帕尼奥托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乌克兰不得人心，乌克兰共产党在上一次的议会大选中勉强进入议会，这并非因为人们喜欢共产党，而是因为在东部地区除了当时亚努科维奇所领导的地区党以及共产党之外，人们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菲律宾前夕，马尼拉爆发了连续反美游行，抗议美国军队可能再次驻扎在菲律宾，不希望菲律宾成为美国和中国博弈的牺牲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刚刚开始，对菲律宾的访问排在日本和韩国之后，预计将在4月28日至29日进行。不过马尼拉4月23日爆发反美抗议游行，组织者说反美游行将持续一个星期。在首都马尼拉，抗议者沿着市区主要街道前往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并且同守卫在那里的菲律宾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高压水龙驱散示威人群。示威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道，奥巴马，菲律宾不欢迎你。示威者还高呼，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恐怖分子，反对美国干涉，还有的高呼 VFA 是糟粕。所谓的 VFA 是指美国和菲律宾即将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报道说，奥巴马访问马尼拉期间，美菲签署的安全协定将允许美国的飞机、舰船和部队增加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 此举直接导致菲律宾民众的这次抗议。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马卡巴言说，我们认为协议已定了，而且很快就要签署这项新的军事协定。菲律宾再次吃亏，处于劣势，协议使我们的主权受到侵犯，外国军事基地卷土重来，外国驻军得到了加强，美国军队就像是第二支军队，菲律宾将第二次被美国军事占领，菲律宾第二次被殖民化。针对美国将帮助菲律宾抵御中国的说法，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种说法实属荒谬，菲律宾不想成为中国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菲律宾参议院1991年曾经投票关闭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长达94年的军事驻扎。不过过去10年来，菲律宾修改既定政策，逐步接受美军有限驻扎。有分析认为，菲律宾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当中得到某些筹码，而美国则表示将不在菲律宾和中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还有分析认为，美国重启菲律宾军事设施是整合驻亚太驻军精简经费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主办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闭幕之际，中国军方试图淡化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威胁的忧虑，同时又高调展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实力，并誓言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妥协。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4月23号在中国青岛闭幕。在会议闭幕当天，北京派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向与会各国海军将领宣读了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一贯言论。
有人担心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将会形成新的海洋霸权，影响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这种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然而在距离会场不远的外海上，中国海军正在向与会各国海军官员高调展示自己的现代化装备和作战能力。同一天，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多个短片，展示海军实战演练的画面和过去十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范长龙照着文稿向各国海军将领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妥协。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
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就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的主权正争执不休，双方舰船在岛屿附近的海上对峙已经旷日持久。在南中国海，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持续紧张。近年来，中国军方和海监部门采取了周边邻国和美国所称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不会在亚洲国家的领土争端中选边，但也不会对以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的企图袖手旁观。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哈里斯在出席本届海军论坛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The only acceptable way,
负责任的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外交努力。美国坚决反对以逼迫或威胁手段解决领土分歧。
美国正在实施一项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巩固和扩大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但是国防经费连年紧缩，引起一些亚洲盟国对美国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能力和意愿的猜测。奥巴马总统已经抵达日本，开始对亚洲新一轮访问，他希望以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表明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帮助盟国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国防战略顾问白邦瑞博士 Dr. Mike Filsbury 就中国军方对美国采取的所谓心理战、媒体战、法律战的三战战略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解说了美中两国的巨大政治差异和他对中国军方研究美国水平的看法。中国军方研究美国水平究竟如何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专访白邦瑞的录音。
您说美国有许多法律规定，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必须跟政党或政党活动严格区分。那么这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感到难以理解，美国的武装部队怎么能跟政党分开呢？这怎么可能呢？
I tell you a funny story. I don't know you have time. Just a very brief.
我可以在这里给你说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不知道你今天是否有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我在解放军将领当中有很多朋友。在1973年和1974年之间的水门危机期间呢，美国国会和民主党试图使尼克松总统呢离开白宫，也就是迫使他辞职，因为他违反了法律。当时国会还在讨论弹劾他。中国军方的一个朋友当时就跟我说，你知道吗，美国第82空降兵师啊就驻扎在首都华盛顿附近，这空降师的指挥官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决定国会民主党人和尼克松总统的下场如何。这位中国军人朋友的思想是受中国历史影响的，所谓的发动政变，也就是说武装部队上场罢黜总统，或至少是进行幕后活动决定乾坤。但是美国没有这样的历史。
据你研究中国正在对美国展开三战的战略。那么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问题研究者，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It's for me, it's a very sad development. Because for so many years, China followed the idea of Deng Xiaoping.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悲痛的情况发展，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的思想，我们有时候也称他为小平同志了。我见过他一次，那是1983年，对他的四川口音还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在1990年开始多次警告中国的鹰派说，我们要韬光养晦，不能咄咄逼人，因为我们不想让全世界与我们为敌，不想让美国或我们的邻国对我们抱有警惕心理，否则他们会开始对我们搞军备竞赛，或者他们会试图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推翻中共政权。邓小平的非常明智的警告是，不要挑衅老的霸主，要等到很多年之后，你变得比老的霸主强大的多了之后，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个和平的交接。这就有点像美国从英国那里接过霸主地位一样，这个过程很缓慢，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和平进行。美国和英国彼此间有很多理解，但是提出三战的人，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那些头脑发热的鹰派，很没有耐心。他们现在不要听小平同志或外交部内很多的温和派以及中共党内温和派的话了。这些温和派希望在这种霸主交接的过程中缓慢行事，减少误会，增加信任，这是江泽民的口号。但是鹰派不再认同这些想法了。我们担心三战是一个例子，显示了这种缺乏耐心，这种新奇的咄咄逼人，也就是不再服从邓小平提出的那些老规则。
现在我要提另一个问题，您在中国军队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是吧？
Yes，
我相信您跟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假如您要对他们对美国的研究打分，您认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如何？到底是很好、不错、差还是很差呢？您是怎么打分呢？
It depends on individuals. Some PLA generals have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这要看个人了。有些解放军将领对美国美军的了解很深。我记得有两位中国军队将领在1995年到美国来，
一个是国防大学的王仲春将军，一个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彭光谦将军。他们来美国都逗留了一年，我带着他们参观了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他们也多次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参观访问。他们成了我所说的高级专家，对美国军方思想很了解。其他一些解放军军官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他们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之外或亚洲之外的地方，他们对外界的了解水平相对要低一些。
这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的鹰派对美国的看法是由这种水平低下的理解造成的吗？
Yes, especially Colonel Dai Xu. I very much want him to come to the Pentagon to visit.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戴旭大校尤其如此。我很想让他到五角大楼参观访问一番。他写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不正确的评论，我们把他称作阴谋论学者。跟美国国防部接触，戴旭可以获益良多。罗源将军也需要增加接触，他来美国访问过，但罗源将军需要改善他对美军方思想的了解，他需要再到美国国防部访问几次。现在解放军可能有大约至少100个军官研究美国军事问题，要给他们打分。我要说，他们有些人可以获得最高分，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和美军军官一样好。另外一些人就很危险了，这样的人需要跟美国有更多的接触，他们需要遵循江泽民的指示，增加信任，减少误会。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些解放军将领，我为美国国防部担任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他们发表出来的文章或言论翻译成英文。很多美军军官以及美国政府文官爱读解放军这些军官的不同观点，他们通过这些阅读也了解到谁有什么观点，知道这些解放军军官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希望把解放军看作是铁板一块，好像他们所有的人观点都是一致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很多分歧。
眼下罗源将军和戴旭大校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音非常大，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讲坛。
And very, very intelligent.
他们也非常聪明。顺便说一句，戴旭和罗源二人彼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个人认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有趣。我们注意他们的言论，他们根本就不傻。但我认为，他们假如跟他们所攻击的目标美国有更多接触的话，会增进他们的知识。
这是美国国防部国防和战略政策咨询人白邦瑞博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报告一组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针对叙利亚境内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措施。潘基文在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说，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都没有按照二月份通过的安理会的决议的要求允许人道救援进入有关地区。潘基文表示，叙利亚交战各方必须解除对人口密集地区的围困。他说，迫使人们在那种条件下生活是可耻的。联合国各人道救援机构首脑星期三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叙利亚敌对双方都在阻止救援进入叙利亚，而叙利亚的人道局势日趋恶化。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首脑敦促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叙利亚政府军确保所有急需帮助的人都能得到援助，并敦促各方停止轰炸平民。敌对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宣布达成和解协议，将努力在今后几个星期里组建团结政府。2007年，这两个派系经过暴力冲突分裂，自那时起，两派各自建立了统治机构，分别管理自己的人民。现在还不清楚，过去的和解努力多次失败之后，这个新计划如何获得成功。另外，这还将给美国斡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的努力带来新的复杂的因素。 美国和以色列都谴责巴勒斯坦两个派系之间的协议。一名警卫在阿富汗首都一家医院开枪，打死了三名外国人，打伤至少一人。阿富汗警方说，星期四的这次袭击发生在喀布尔西部的库尔医院，管理这家医院的是美国的一个慈善团体。死者中至少有一名医生，有关官员没有说明三名死者的国籍。今年发生的几次袭击把阿富汗的外国平民都作为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方面消息，被外界认为与中纪委关系不一般的中国大陆财经网4月22号披露，因受贿指控，目前在押的原广州日报社长戴玉庆的妻子较早前向中央巡视组实名举报广州市委书记王晓玲涉嫌广州日报上市的内幕交易。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财新网星期二报道说，戴玉庆的妻子杨兰玲2013年年底对2011年从市委宣传部长职位上升任市纪委书记的王晓玲进行实名举报，涵盖基建工程、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个事例涉及资本运作。报道说，2007年11月，广州日报以借壳上市形式在深圳证交所挂牌，简称月传媒。2010年8月，月传媒宣布反收购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实现报社经营资产整体上市。据举报描述，在收购重组前，证监会发现股票账户异动，戴玉庆同时收到通知。举报说，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王晓玲的亲戚徐鹏在2010年上半年提前建仓，用1.2亿在二级市场收购月传媒1400余万股，而徐的妻子钱玉则用2400余万购入271万股。月传媒复牌后连续10天涨停，徐鹏及妻子将股票全部卖出，获利7000余万元。财新网说，月传媒的公开资料与举报描述的交易相符，即2010年第一二季度报告期末，钱徐分别是第一和第四大流通股股东，而到了第三季度，两人从十大流通股股东中退出。不过财新网的报道说，暂时无法确知徐钱两人的实际身份。报道还说，中央巡视组在接到举报后正对举报内容予以调查核实。此外，新浪博主曹山石星期二也转贴财新网的信息称，广州日报原社长戴玉庆妻子举报广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月传媒内幕交易，短短数月获利7000余万。之前明星市长、广东中山市长李启宏与家族成员利用掌握的中山公用股票内幕消息，三个月获利2000万，被判11年。证监会能启动调查以正视听吗？据报道，曹山石可能是新浪财经华南站站长曹磊在新浪微博的化名，此帖引爆围观和评论，一直没有遭到删除。原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北京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能从一个护士一路升官上来，显然属于鸡犬升天的例子，而这也是媒体感兴趣的原因之一。高瑜表示，王晓玲被举报涉嫌利用职权为他人提供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涉及的获利非常庞大，损害多少股民的利益，中纪委应当彻查。高瑜说，
我觉得媒体呢一哄而上呢，它肯定是因为有曾家的背景，有这么个问题，那当然是热点了。7000万也够个大案了，快上亿了嘛，那够个大案了。
另外，财新网3月29日曾报道，2011年9月调往广州市政协，2012年被双规的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被指控受贿250万的案子，3月28日在东莞一审开庭时，法庭播放了戴玉庆承认受贿的录音录像。他称这些钱分别用于学习英语和购买书籍。不过戴玉庆在法庭陈述时翻供，否认受贿，称之前因迫于广州市纪委的强大压力才违心承认有罪。戴玉庆还当庭检举广州市纪委书记王小玲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试图干预广州日报经营业务，自己曾多次抵制，故而招致后来的打击报复。戴玉庆称，王小玲曾介绍亲属插手泥建的报业大厦，他推动将项目移交给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将管辖权从广州市委宣传部转移出去。戴玉庆认为他因此开罪了王小玲。戴玉庆还表示，他向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及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辞职意向时，曾口头汇报过上级领导对广州日报业务的干预。报道说，戴玉庆在庭上的发言被法庭打断，称如有举报当在庭外进行。戴玉庆回应说，相关情况反映他已在羁押期间形成书面材料递交给看守所。另外，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和清在4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次被问到戴玉庆受贿案庭审反供情况，梅和清表示已经关注到了相关的报道，广州市纪委依纪依法办案，文明安全办案，至今为止没有错办过任何一个案件，相信司法机关会依法作出裁决。据报道，公开资料显示，今年59岁的王小玲1970年12月参加工作，是广州军区197医院护士，后到广州军区军医学院学习。1988年，先后在广州市政府食品办任科员，康乐食品公司任秘书。1990年，任广州市工商局科员。1991年，王小玲仕途起步，从科员被提拔为广州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9年2月后，担任广州市工商局副局长。2001年4月后，任党委书记。2003年3月后，王小玲出任广州市副市长。2007年7月，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01年12月，调任纪委书记。他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是原广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就播送到这儿，我们稍后呢还有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2个小时的节目，欢迎您呢也继续守在收音机旁或者打开电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和各位呢要在2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晚10点再次相会，现在先和大家说再见。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7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Voice of America, VOA.